第四十七篇，初熟果子被提后所要发生的事。本篇信息我们要说到初熟果子被提后所要发生的事。初熟的果子被提之后，所要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永远福音的传扬。虽然启示录十四章你读过许多遍，但你可能从来没有留意过第六节里永远的福音这一个词。也可能从来没有一位传道人或牧师告诉你，将来在初熟的果子被提之后，有一种福音要出现，就是永远的福音。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只知道恩典的福音，他们并不知道在神的经纶里，在大灾难期间，永远的福音要被传扬。永远的福音与召会时代所传恩典的福音不同。恩典福音的基本内容是悔改归向神，并信入主耶稣，使人的罪得赦免，重生成为神的儿女。而永远福音的基本内容是要叫人敬畏神、敬拜神，使他们不受迷惑，跟随敌基督，并且被带回真正敬拜那创造天地的神。今天在地上，唯独人有权利传恩典的福音，但是到了这个世代的结束时，永远的福音不是人在地上传的，它乃是由天使在天空传的。所有研究圣经的人以及圣经的教士都同意，神对待人有种种不同的方式，这些方式称为时代。时代这个词虽然包括时间的概念，但是它是特特的指神用来对待人的各种方式。比如说，律法时代就是神用律法对待人的时期，神借着律法时代对待以色列人。神在每一个时代都有特别的方式对待那一个时代的人。律法时代以后，接着而来的就是恩典时代，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生活的时代。在这个时期，神是按着恩典，不是按着律法，对待在他里面的信徒。当大灾难一开始，恩典时代就结束了。正如施浸者约翰来了，律法的时代就结束了。施浸者约翰引进一个新的时代，那就是恩典的时代。在大灾难的开始，当撒旦被摔到地上，该撒尼罗的灵从无底坑出来的时候，恩典的时代就要结束。在3年半，就是42个月的大灾难期间，神要用另一种的方式，就是永远福音的方式来对待人。你如果仔细读启示录十四章，你就会看见永远的福音完全不同。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包括两个重点：悔改归向神和信入主耶稣基督。在恩典时代之初，施浸者约翰出现，传讲悔改；在他以后，主耶稣传讲悔改和相信。主耶稣说，要悔改，相信福音。在使徒行传里，使徒们跟随主耶稣传讲悔改和相信，的生活远离神，所以需要悔改。他们现在必须转向神，这就是悔改的意思。然而，这只是恩典福音的一小部分，其他部分乃是信入主耶稣基督，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得着永远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子。这就是我们今天所传恩典福音的内容。永远福音的内容就大大不同，在永远福音里没有悔改，没有相信，它乃是命令人要敬畏神，将荣耀归给神，并且要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之泉的神。敬拜神这位创造者的命令，与九节所说敬拜敌基督和他的像相对，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乃是给地上居民的命令，好对抗假伸言者的迷惑，免得人跟随敌基督，并且对抗在大灾难期间，凡不拜敌基督的人都要被杀的威胁。传永远福音的天使似乎说，你们地上的人必须敬畏神，敌基督不是神，所以不必怕他，他不能把你丢进火湖，只有神人，虽然敌基督能行一些奇事，而且不能创造天地海和众水之泉。神是创造者，你们应当敬畏他，将荣耀归于这位宇宙的创造者，不要敬拜敌基督和他的像， 你们都必须敬拜神。这乃是永远的福音。因为我们有更好的福音，所以我们就不用听这个福音。七节也说，施行审判的时候到了。这里的审判是指基督在回到地上时对万民所执行的审判，正如他在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所预言的。这个审判是在千年国以前执行在活的人身上，不同于20章11到15节所说千年国以后要执行在死人身上的审判。当主耶稣回到地上时，万国中还存留的人都要照着天使在大灾难期间所传永远的福音受审判。人若因敬畏神、敬拜神而善待神的子民、照顾基督徒和犹太人，就是在大灾难期间因敌基督的逼迫而遭贫穷、受监禁之主的弟兄们，他们就要蒙主称义，可以进入千年国的属地部分，有份于神创世以来为他们所预备的国。人若因跟随敌基督并拜他的像，苦待基督徒和犹太人，他们就要被定罪，扔在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火湖里。在马太福音25章31节，主耶稣说，他要在他荣耀里来临，并且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这一节所说的不是审判台，乃是他荣耀的宝座，因为到那个时候信徒在审判台前接受的审判已经过去了。首先，主要从天上降到空中，等所有的圣徒被提之后，他要在他审判台前审判他们。这不是对不信者的审判，这乃是对信徒的审判，以断定谁能奖赏，谁要受惩罚。执行这个审判之后，主要在荣耀里同着那由得胜者所组成的军队来临，打败敌基督和他的军队，在敌基督和假先知者活活的被扔进火湖，并敌基督的军队成了飞鸟的宴席之后，地上仍将有许多不信的人，那就是列国。于是主耶稣要设立他荣耀的宝座，所有仍活着的不信的人，就是列国，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在他们身上施行他的审判。使徒行传10章42节、17章31节和提摩太后书4章1节启示，神已经设立主审判活人和死人。主击败敌基督和假先知者，并且设立他荣耀的宝座之后，要审判活人。这审判执行之后，千年国就要开始。到千年国以后，主就要在白色大宝座审判死人。主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是根据什么标准来审判活着的不信者呢？这里并没有暗示说主要照着摩西的律法审判他们，也没有说要照着恩典的福音审判他们。主不会说凡信我的人就是绵羊，不信我的人便是山羊。根据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主审判还活着的不信者，是按照他们如何对待主的小弟兄，就是那些敬畏神的犹太人和相信基督的基督徒。这些犹太人和基督徒，他们要经过大灾难，他们是敌基督逼迫的对象，因此主看他们为自己的小弟兄。在大灾难期间，敬畏神的犹太人和相信基督的基督徒要受饥饿、受渴、赤身肉体、生病、下在监里。主对活着不信者的审判，乃是按照他们那个时候是如何对待主的弟兄。有些人待他们很好，这些人必是在敌基督和他的百姓逼迫犹太人及信徒时，听见了天使所传永远的福音。他们听到这个福音，吩咐他们敬畏神并敬拜神，心里被摸着，便善待主的小弟兄。因此基督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对活着的不信者执行审判，他乃是根据永远的福音。凡留意那福音并善待主弟兄的，要被视为绵羊，其余的人要被视为山羊。山羊就是那些跟随敌基督 破坏神子民的人，要和敌基督一同被丢进火湖里。相反的，所有的绵羊要进入那创世以来为他们预备的国，那就是千年国属地的部分，但他们只是那国的国民，不是君王或祭司。在千年国里，我们得胜的基督徒要做王，那蒙了保护和拯救敬畏神的犹太人要做祭司，绵羊要做国民。所以借着律法时代，神要得着犹太人做祭司，借着恩典时代，神要得着信徒做君王，借着永远的福音，神要得着敬畏神的外邦人做千年国的国民。这幅清楚的图画是把圣经各部分像拼图一般正确的凑合一起形成的。我练习这种拼图游戏已经好多年，最后当我把每一片都拼凑起来的时候，真是何等的欢喜。在这个拼图中，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是相当大的一片，我花了许多年的时间都找不到这一片在这个拼图中的正确位置，我试了各处，每处都不合适，最终我找到了这片的正确位置。我们现在所有的已经是一幅生动的图画，而非一个拼图。因着神的怜悯，永远的福音传扬将在初熟的果子被提之后，在初熟的果子被提之后，敌基督要逼迫敬畏神的犹太人和相信基督的基督徒，那时神就要差遣天使在天空的顶点传扬永远的福音。我相信敌基督要利用现代的科技去接触其他的星球，就是圣经里所称的天象。忽然因着神的怜悯，一位天使传扬要显在空中传扬永远的福音，警告住在地上的人要敬畏神，敬拜神，不要逼迫神的选民。神知道在初熟的果子被提之后所兴起的逼迫要极其的残酷，若非他的怜悯，就没有人能够忍受得住。但是有许多人要听见这永远的福音，相信这福音，并且帮助那些受逼迫的犹太人和真基督徒，借此那些受苦的犹太人和被逼迫的基督徒便得到了帮助。主知道那些曾帮助他子民的人的行为，所以在他来审判活人的时候，他就要视他们为绵羊。永远福音的目的虽然是为着产生千年国的国民，另一面也是为了减轻神的子民在大灾难期间的痛苦。神乃是蛮有怜悯的，他关心他的子民，为着他的怜悯，我们要感谢他。千年国中的绵羊并不是重生的信徒，他们只是恢复到原初被造的光景中。使徒行传3章21节说到复兴的时候，那时日头月亮众星的光要加7倍，人寿命的年日也要得恢复，百岁时的人算孩童，所有的绵羊要被恢复到亚当的情形，当到人类原始受造时的光景。他们与我们不同，当我们信入主耶稣的时候，永远的生命就进到我们的里面。然而绵羊没有永远的生命进到他们里面，乃是他们要进入永远的生命里，也就是进到永远生命的范围里。这就是说，他们只是得着复兴，他们虽然没有蒙成生，也没有永远的生命在他们里面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他们却要得复兴，成为正确的人，活在地上，做神的百姓，也就是千年国的国民。初熟的果子被提之后，第二件事要发生，就是宗教巴比伦要倾倒。八节说，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那叫万国和他淫乱烈怒之久的大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那叫万国喝，这句话指明这里的巴比伦是宗教奥秘的巴比伦，就是17章2到6节所说的罗马天主教，而不是指18章2节所说物质的巴比伦。在末期的一半，敌基督要废弃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那时他要毁灭各种的宗教，这也是3年半大灾难的起头。 敌基督就要高抬自己超过众神，并强迫人拜他。那时他要毁灭宗教的巴比伦，就是被盗的罗马天主教。所以宗教的巴比伦要在大灾难的起头就倾倒，物质的巴比伦则要在大灾难的末了才倾倒。淫乱的酒指明罗马天主教属灵的淫乱，他曾经叫万国喝醉这个酒。当他行淫时，他向不同意他淫行的圣徒发怒，就是他淫乱的烈怒。他淫乱的酒也称为他淫乱烈怒的酒。我们已经看过，在末期之半，敌基督要死而复苏。在他复苏之前，他是被暗杀之罗马帝国第七位的该撒。等到该撒尼罗的灵从无底坑出来，进到他里面，他就要复苏，成为第八位该撒。因此他成了一个神奇的人物。他复苏之后，他就要毁灭各种的宗教，自命为宗教所拜的唯一的对象。他不仅要废除犹太人的献祭，毁灭犹太教，他也要毁灭十七章所描写那骑在兽上的，那骑在朱红色的兽上的女人，就是那个大妓女，就是被盗的罗马天主教。那兽象征罗马帝国，特别是象征敌基督。我们按照这一幅图画，有一个邪恶的女人，就是罗马天主教，她要骑在罗马帝国之上。在坎斯坦丁大帝之后没有多久，教会就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不仅被盗，也与世界联合。这种情形越来越甚，最后成了骑在罗马帝国之上的人。但是在末期之半，那兽就是敌基督，他要毁灭他和犹太人所立的约，毁灭犹太教，不再容许任何宗教存在，包括天主教在内。他要反对天主教，并且要与死亡把天主教完全消灭。在这件事上，神真是主宰一切的。虽然敌基督要高抬自己超过神，事实上他要被神用来毁灭两种宗教，犹太教和天主教。这就如同在中国大陆，共产主义对宗教的破坏一样。虽然共产党反对神，他们却不晓得，他们已经被神用来毁灭了种种的宗教。就如佛教和道教，在1949年之前，偶像寺庙遍布中国大陆。今天这些寺庙都被清除了。不仅如此，虽然共产党反对耶稣基督，却仍沿用他的年历。根据历史，你用谁的年历，你就归服于谁。共产党用了主的年日，就在不知不觉中归服了主耶稣。实际上，因为耶稣是万王之王，全地都使用他的年历，所有的人都是归服他的。我们的主是何等的主宰，他也主宰了那些反对他的人，甚至利用他们的反对来成就他的旨意。当敌基督高抬自己为神时，主耶稣要用他来毁灭犹太教和天主教。敌基督为主做了清除的工作，洁净了地上的宗教，使其预备好迎接主耶稣的回来。因此当主耶稣来打败敌基督的时候，宗教已经被清除了。出熟的果子被提之后，是对拜兽和兽像以及受他印记的警戒。十节和九节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烈怒的酒，此酒调在神烈怒的杯中，纯泥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中受痛苦。十节所提到的火与硫磺，是指火湖的火与硫磺。凡拜兽和兽像，并且受他名之印记的，要永远受痛苦，昼夜不得安息。十二节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的诫命，并守对耶稣之信仰的。留在大灾难中的圣徒需要忍耐，以忍受敌基督的逼迫。在大灾难中的圣徒有两班，守神诫命的犹太人和持守对耶稣之信仰的信徒。在 大灾难期间有许多圣徒要寻道。十三节说，我听见有天上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死了的人有福了。那灵说，是的，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他们工作也随着他们。这里死了的人是指在大灾难期间受敌基督逼迫的寻道者，这可由二十章四节得着证明。在这一节里，我们读到对那些在大灾难寻道者的祝福，这些寻道者要得安息，他们所行的要做奖赏随着他们。启示录这卷书写在召会堕落的时候，特别强调那灵。十三节不说经上说，而是说那灵说。